很高兴来听到 Rob 牧师又来回来工作来管理我们的 WSB 圣经学校。有这样一个机会，我们1月27到28号，最后一周一月份的 Dan Brock 博士是 Regin 学院的学者。神的计划为我们救赎，中间有很多这样的盟约，亚当、诺亚、亚伯拉罕、摩西、大卫，然后是新约到耶稣基督的信，这些部分怎么来合在一起？所以教授给我们，让我们学习每一步。非常好的机会，来这个周末我们可以在网站上来注册，来50元来注册，不要错过。我们来读经，我们可以来站起来，我们一起来读经。腓立比书第四章，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常喜乐，要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已经尽了。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恩，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父啊，我们感谢你，你赐给我们这样的这样的话语的礼物。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祷告你的灵甚至来亲自来教导我们，让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打开来理解，我们知道我们这些话语如何来行，也为我们让我们能够知道来分享给其他的人。我们祷告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我们你可能听到这样的一个诫命，应当一无挂虑，这就是只要不做就行了，但那是没什么用。有没有这样可能呢？我们这些焦虑的思绪，我们在半夜里面脑子里面这个不能平静，我们怎么做呢？我们要焦虑，如何才能不焦虑？所以焦虑是一种这样一种紧张、恐惧这样一种情绪，可能是现在发生的或者未来还要发生的这些事情，或者说我们非常想要但是没有发生，好像生活已经失去控制或者真的失去控制这样一种情绪。我们怎么来开始？我们怎么来开始这个诫命，应当一无挂虑呢？有些焦虑是有益的，让我们能够行动。我们要计划这一天来学习，来申请工作。但也有一些焦虑是不健康的，会对我们造成伤害，影响我们的人际关系。这是不健康的焦虑，就是保罗所说的这些。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充满了不健康的焦虑。2020年5月，就是新冠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国家邮报有一个记者一篇文章每况日下，新冠的政策对我们心理健康发生冲击。所以在这个文章里面，他分享了一些调查， 是一个毒瘾与心理健康中心的这样一份调查，25%的加拿大人感受到中度和重度的焦虑，20%的人认为自己是已经忧郁，妇女、小孩或者父母，或者年轻人，18到39岁，比其他人群更为严重。说4个人中有一个感到焦虑，5个人中有一个人陷入忧郁，这是2年半前的调查结果。那么今天又怎么样呢？同样，这位记者Sharon Cook，他有另外一篇文章12月28号，这名字是说新冠防疫怎么来使我们导让我们的大脑导致更多的焦虑与忧郁。他问以色列的这位神经学科学家，疫情下的生活对我们的心理状况有什么样的影响呢？那么他是这样回答的：我们看一下人数，从幼儿到青少年到成年人，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很急速的增长，这样的心理健康，医院已经人满为患了。那么又一次一次的在西方、欧洲和以色列，所以说这种影响已经非常得到大家的共识。最大的不是老年人，而是年轻人，20到30岁。所以说，我们周围的人都是很多人有焦虑，我们也是焦虑的。今天早上。焦虑已经进入我们的社区社会，那么我们今天怎么来理解保罗这个诫命呢？首先，我们要鼓励你要听，听到这个诫命，不要忽略这个保罗的这个话。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有不同的道路来生活，不同的方法来生活。说菲利比教会，他把这个话忽略了。菲利比教会，他们生活在社会的最边缘，他们有些实际的需要。不仅如此，他们还有犹太教的这个宗派，他们宣称他们必须要归化成犹太人才能跟随，因为他们不是犹太人，而且。他们中间的一些领袖还不和，他们内部在有分裂的这样的痛苦，所以他有很多理由来焦虑的。我们又何尝不是呢？我们看一下《麦克林》杂志，2003年的杂志，2022年前半年，我们可看到回归非常快乐的生活了。但是呢，黑暗的新闻如海啸一样来淹没了我们的乐观情绪，我们的希望，我们的通货膨胀，房屋的可负担性，气候，乌克兰的战争，以及政治的两极化等等，产生很多的焦虑。但究竟什么使我们产生焦虑呢？我们这些专家还没有能够发现它里面的基因的原因，DNA 里面的这样一个踪迹，但是他们可以研究来环境的影响对我们的影响。那么这个环境包括我们吃喝看读，我们恐惧，我们看这些环境，我们这样的经历。这个世界，我们生活这样的一个经历，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的城市、国家的变化，我们有一个健康的一个方法来面对这样的挑战，就是我们的心跳加快，血糖和荷尔蒙升高，我们的头脑也是非常的激进，我们的思考模式也都是改变。我们要反应来应付这些变化，这是好的，但是一个 不健康的这个焦虑，如果是一个慢性的，就变得不健康，我持续的孤立，长期的这些人际关系的冲突，长期的不确定，对未来的不确定，我们这样的没有尽头的这样环境特别严重，因为我们不知道如何来应付。如果我们不知道如何应付，那我们怎么办呢？如果晚上如果说脑子里面在转，思绪在，哦，你怎么办呢？为这个原因，我们来看一下，保罗他是怎么说的。保罗他有一些忧虑的、焦虑的原因吗？当他写这些话的时候，他在马威海滩，那海滩吗？他是在罗马监狱，他的生命非常危险，可能死可能活。他们在监狱里面，甚至还有人要希望他受更多的苦，他真是有很多理由来焦虑就绝望。但保罗也不是说仅说了仅应当一无挂虑，而且还说主已经尽了，应当一无挂虑。所以这句话"主已经尽了"改变了所有的事情。那么这个什么意思呢？首先，神已经靠近我们，他是与我们同在，我们支持关怀。神的眼睛看那些敬靠他的，他可以支持他们，来看，来关怀，来关心我们。也是，也，神再来的也是近了，神的子民可以平安。所以说，保罗知道神与他同在。他经历了他与神同在，在这个监狱里面，他和耶稣联合，和耶稣合二为一。他知道，Brody 牧师上周说到的这个，重生的力量，他活出了16:11所说的："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有永远的福乐。"保罗对腓立比教会说："我们要喜乐，因为他本身充满了喜乐，深深的平安，是神与他同在，没有人能使他与神分开，他的内心充满了平安。"彼得这样说的，却因信他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了。彼得前书1:8，这正是保罗所经历的。说保罗在引导我们和腓立比教会进入这样一个深深的平安，不是依赖变化的环境，而是仰赖这位很不变的神，引导我们进入这样的平安，不依赖环境，永远变化，不是来自环境的挑战，而是信赖、仰赖这位不变的神。昨日、今日、明日、永远不变的神。是我们跟随主，我们和主合而为一，我们要活出神与我们的这样的同在，因为神有他所有的故事在里面，包含我们的故事，所以我们要一无挂虑，我们必须要操练与神同在。那我们怎么做呢？我们接下来的信息是要告诉我们如何来操练与神同在，我们要经历。 保罗所经历的，与神同在。借着祷告、感恩，把我们的所祈求交给神。所以他要求我们要每天的日常的操练，邀请我们进入这样一个操练。当我们听到有些焦虑的时候，很多人会建议你一些练习。有一位神经学家他说，最好的一个来对付焦虑就是一个锻炼。我们的运动锻炼可以刺激我们的大脑细胞，对心理健康有益。我们要有规律的运动，确实我们减轻我们的压力，跟我们的对我们的心理健康有益，我们也同意的。如果没有一些养成这样的习惯的话，我们要需要有这样一个你喜欢的。我喜欢跑步，也许你不喜欢，但是你可以游泳、走路、骑自行车或者中国舞。而是我认真的用很多的方法来使你自己喜欢一些的身体运动。我鼓励你做一些事情，对你是有帮助的。享受这个生活，享受这个环境，但是我们跑了几个小时后，我们可能让我感觉好一点，但是并不能解决我焦虑的问题。所以我们要做的是，我要找到焦虑的根源。所以保罗的这个指导是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我觉得有的时候把它写下来非常有益，写下那些使我产生焦虑的这些事情。我们不是在感觉它，我们很重要的让它这些写出来写出来。是什么使你身心中产生这些焦虑的情绪呢？我发现每一个生命的每一个阶段都会有这样不同的挑战和焦虑。我们作为一个小男孩的时候，我要想考到好成绩，我就非常焦虑。我们到一个新，到我到新的学校的时候，我就非常焦虑。当我的朋友关系紧张的时候，我就感到焦虑。有人告诉我世界末日就要到了，我就感到焦虑。所以青年的时候，所以说他很多人说世界末日就要到了，这不是第一次了。我青少年的时候，除了这些问题以外，我还有另外的问题：我是谁？我是从哪里来？我作为年轻人，我要决定职业的方向，要考试。我应该结婚吗？我还是不结婚。我要跟谁结婚？我们要搬到一个新的国家，学习新的语言，要理解我自己，在新的文化中，我在25岁的去了巴西，给我带来很大的焦虑，学生贷款压力。有很多这样的机会是让我们感到焦虑。进入中年财务的这些不安定，我们的孩子的挣扎，我们跟孩子，当我的配偶一起来面对他的癌症，甚至我不能够保证我家人的这种安全，这个国家非常的不安全，人际关系的冲突，我 我的父母年迈的父母亲，每一个阶段，生活的每个阶段都有机会来使你得到非常大的焦虑。那么我们怎么办呢？如果你觉得你自己没有焦虑，你就直接问问你边上的人。我记得我的小女儿来问我的时候，她来问我一个，我正好一种非常激动的这样一个环境，马上就给她一些方法。那么我女儿当时就马上打断我说：“爸爸，你很压力很大，发生什么事情了吗？”所以说，问你周围的人，看看我们内心是否紧张。我们有时候并不知道我们已经处在这样一个焦虑中，我们会失控。这对我来讲，我就是说，我会非常努力的，更加努力的工作。有的人他焦虑时会吃很多，有的人不吃。有的人对别人来发泄情绪，有的人就自闭。你是怎么来处理这个焦虑的呢？所以说，今天什么使你焦虑呢？把它写下来，然后跟随圣经这样的嘱咐，听从圣经的医嘱。你也不要只是写下来，这些特别的需要能够转变成祷告。尤金·彼得森说，用请愿与赞美将你的担忧塑造成祷告。所以说，主已经进了，他就在我们的身边。耶稣在马太福音六章的跟门徒的说，他说到：“不要忧虑，你们所需要的一切，在你开口之前，天父都已经知道了。”当我们向神祷告的时候，神已经知道我们的需求，个人知道我们亲，知道我的担心的事情。他知道所有的故事，知道我们所有的担心。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些事情来困扰我们，我们应该把这些事情交托给神。彼得在彼得前书五章七章写道：“你们要将一切的焦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所以我们心里面这些焦虑在里面回转，我们可以不放它摆在神的面前，卸给神，因为唯有他能够承受，他是那一位。他可以为我们的现在和未来来关怀。有的人不相信这样的祷告祈求。我们的二女儿在蒙特利尔学心理学，有位教授说，他说祷告实际上是一种心理的一种弱点的一种表现。当然事实并不是这样的，它是一种我们是圣洁的象征。我们在地上的所有的人，我不可能离开神，那位圣洁的神，就是那位我们离开神才导致我们的忧虑焦虑。我们把神越来越少的人不懂什么是信靠神，甚至不认识神。所以说，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在我们为我们焦虑祷告的时候，我们在边上写一些，我们写下我们在与神合一的时候如何改变你的这样一个生你的一种观点，如何来改变你对环境的这样一个观点，然后如何你来改变你对神的认识。 什么这个你是一个复数，我们看到把这个祈求交给神，所以说保罗是跟和教会这个群体，他们为保罗祷告，保罗也为他们祷告，说没有一个人可以自己来行走，独行，没有神的同在，我们也不能够靠我们自己来对付。所以那些在都有一些群体，耶稣的群体相互连接，我们可以互相来分享我们的焦虑，听到大家的祷告，不仅是为我们祷告，我们也听到他们的这样的焦虑，也为他们祷告。如果你不是这样一个真理班的成员或者生命小组啊，你要参加一个，不要来一个人独行。不要靠你自己来度过这个2023年。加入生命小组，很多的会议，很多的妇女的施工，年轻人，不要一个人来担情。保罗写道：“你凡事要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所以，我们借着祷告，我们感谢主进入与神的同在。所以，我们看，他为我们做的一切。所以，我会问主，我们的焦虑的根源是什么？我就发现我自己的侥幸，我没有完全信靠神。神是这样在我们生命中的做工，但是我们没有相信他，我们要悔改。主啊，求主来饶恕我们，使我的恐惧用信心来替代，因为恐惧和信心无法同处一室。我们记得神一直是来信实的，我们感谢他，仅仅是因为他是神。我们在这个环境中，我们仍然要相信他。保罗也加上这样的应许：神所赐的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当保罗说这些神的平安会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他是指我们整个人，我们的思想、情绪和意志。所以说，我们祷告神的平安在我们的心思意念中帮助我们来做决定、来控制、来掌控。Steven Cass 一位科罗拉多的牧师兼顾问说：“以神的同在来驱散压力，以神的同在来驱散压力。”所以，神的平安是神给我们属耶稣的人的礼物。我们要领受这样的神的应许。所以，这样的平安使我们感到，出人意外，超越我们的理智。我们更是在出人意外的平安。我们胜过任何神，我们所信赖依赖的。所以保罗在第八节上说：“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 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想、思念。凡是真实的、尊严的、正确的、明智的、可敬的、有道德的，我们要专注这些事情上。我们在想什么呢？所以说我们这样的焦虑是来自于哪里，哪些事情？因为我们在看的，我们做，我们所听的，我们的焦虑是被那些不真实或部分真实的事实来控制。我们来看一下这些很多的这样的不真实。如果我们听这些主流媒体，你会觉得我们的人类只有10年时间来拯救地球，要拯救这些文明，就是2030年之前。我有没有听到这样的？你们不听新闻吗？好的。很多年前，这个《时代》杂志上有这样一个封面，我们非常担心，非常担忧。所以媒体，他对这个气候变化的非常极端，但他不是基于真正的科学依据，是因为这样的政治的需求。说2019年有个民调，我们全世界有半数的人相信这个气候变化是我们人类会导致灭亡、灭绝，所以有很多人相信这样的故事。我们的儿童生活在恐惧之中，因为很多年轻的夫妇不愿意生孩子。人们都很害怕、焦虑，我们愤怒。所以这周有很多英国的抗议分子抗议的，的政府、银行，他们就泼很多的油漆。所以他们说到非常，他们心中充满了绝望。而且我们惊慌的时候，我们思路是不清晰的，我们忽略了，我们是在看着我们不应该看的这些事情，我们让我们的这样稳定的情绪控制我们，做一些错误的决定。说气候变化，我并不否认，我不是否认，但是气候的这样灾难，我们很难看到这样的迹象，气候会带来灾难。我们不是在这种灭绝的边缘，这是一个好消息。不要像仅仅相信我，我们来看看科学。我们可以去看一下科学杂志。我们要分辨什么是真的，什么是错的。所以我们跟随耶稣，我们要学习圣经的真理，福音的真理。我们要或者说我们很多媒体的受对我们的影响。说保罗在第9节说到，我们在身上所学、所领受的、所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行。所以赐平安的神就与你们同在。腓立比教会他们所学习到的，他们学从保罗的生命中所学到的，他们要去实行，他们冥想，他们看到保罗的这样生命，然后跟随他，就像保罗跟随耶稣。所以说神的，有人会问我，你是怎么操练的来领受神的应许的？所以我们也这样一个例子来 是我每天的事情，每天开始的事情，可能对有些人有些帮助。我是每天早晨，我就会很多的思绪，我会想很多，我要做什么。如果让这些情绪来控制我，我就会很，就是我需要来开始祷告敬拜，是我第一天的事情。那么回想神是我的救主，我的救赎，我的生命，我的供应者，我要纪念他为我所做过去的事情。我们要记住他是如何活出他的特性的，然后我再要请求圣灵来跟我说话，来通过我读读他的话，我要花时间来学习神的话语，让我们能够跟神建立更深的关系，来理解神是那一位。所以说，有的很多人会来建议你来做冥想，来清空你的思绪、心思，来缓解压力。但是，作为我们作为耶稣的跟随者，我们要用神的话来充满我们的心思。如果你不相信，你可以试试神的话来充满你，看看他有什么变化。你的心思如何来变化，来改变你的方法，看问题的方法。所以说，有听神的话，有只要跟随每日读经的计划，这是我们教会的读经计划。如果这是2年的计划，你可以跟随这样的读经计划，每天读一些新约和旧约。我发现它非常的有益，我们可以养成这样的习惯。我们在新年的祷告峰会上，这样的耶利米哀歌3:22-24，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怜悯不至断绝。每天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所以我在这段经文来读经时，我是神对我的这样的慈爱，不永远不消灭。然后看到他的怜悯，他的温柔的友善。就像母亲爱孩子，永不断绝。这些怜悯，我感觉到这是像每天这样的非常的新鲜的感受。所以我每天来问这样问题：我如何来经历神这样的爱？每天用新的。都是新的这样一个神的爱，我们如何来经历神的信实呢？今天我把这些写下来，他的信实、他的恩典、他的永不改变。我们看到这些经文，神是我的份。神是我的产业，是我的保障。如果我有神，我就是别无他求。神在我的右边，与我同在，与我同行。他是慈爱的，他是信实的。我们看看我们自己的焦虑，如何来改变我的问题。这些所有的会议、这些的项目、这些我们的孩子的焦虑， 神如何来改变我对这些事情的观点？我发现我的观点被完全改变。这些因着神的他自己，我提出这样的请求，因为他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永不改变的。所以，我们作为耶稣的门徒，我们要让我们的心里面充满这些神的话。让我们又将正确的属灵的观点来充满我们的心思，让我们要活出耶稣这样的样式，我们要培养这样的视野观点。所以今天2023年，我们要邀请神进入我们，不要让我们的压力来控制我们。我不能要跟随这个社交媒体、新闻媒体，让这些媒体来控制我们。所以说，其中有一个办法就是，不光是读，还要背诵、记住这些话语。我们看一看一些耶利米哀歌。腓立比书4章5、6到7节是很容易来记住的。我们的儿童事工鼓励儿童来背诵经文，所以说教导儿童来记背诵这些经文是非常好，也对我们年轻人、成年人、年老的人都是很有益处。那些话可以在我们里面，也可以让我们来这些话语来分享出去。我发现，如果早晨读神的话语，真的很有机会来跟人分享这一天。不光是为我们自己，也是对其他人有好处。我们的腓立比书4章6节，我们要得到这样的应许，然后呢，培养我们的这样的观点。我们确信我们可以在经历神的手。这也是保罗如何在罗马监狱中所经历的，我们也可以这样的同样的经历，今天。我们这样的环境，每个人不同的环境，我们都可以有这样的经历。我知道如何来读经历。我推荐你读这个课程，如何来读这个诗篇，或者说马克博士的解读圣经的课程，来学习这个盟约圣经的盟约。Rob 牧师，他面临这样一个癌症这样一个现实，他是如何有平安的呢？有一件事情，我知道，就是他有神的话在他的心里面。他每天背诵诗篇90篇，每天。他不是说生来就这样一个能力来面对这样的困难，他默念圣经，默想圣经，他可以面对这样的癌症这样一个情形，他有平安在里面。所以神不光是给我们这样应许，而且把我这样的平安放在我们里面。说神的平安是平安的神与我们同在，说神他自己在我们里面，所以说他会改变很多事情，每一样事情。 所以对于保罗来说，神竟然啊一无挂虑，凡事要借着祷告。这神的平安或出人意外的平安，来保守我们的心和心思意念，心怀意念。